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五千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二，皇帝的兴起。皇帝降世，皇帝是五帝之首。皇帝时期是中国近五千年历史的开端，也是华夏文明的奠基时期。中国人常常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意思就是炎帝和黄帝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吕氏春秋》记载，神农氏一共传了十七世，这十七世的帝王都沿袭神农氏的称号，都称为炎帝。最后一代炎帝名叫禹莽，榆树的榆，罔顾的罔。到了禹莽时期，神农氏的统治已经走向了衰败。这时华夏大地诞生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就是被称作华夏始祖和人文初祖的黄帝。陆史记载，开始时少典氏娶了有乔氏的女儿，名叫女登，生下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是皇帝的祖先，名叫旭，他接替了少典氏的位置，成为少典部落的首领。另一个儿子就是炎帝神农氏，他后来成为当时天下的共主。这样过了许多许多年，不知传承了多少代，到了神农氏统治的末期。这时皇帝的父亲当上了少典部落的首领，再次迎娶了有乔氏的女儿，名叫傅宝，她就是皇帝的母亲。有一天，傅宝看到有巨大的电光环绕在北斗天枢星周围，光芒穿透夜空，照亮了郊野。傅宝因此受到感应而怀孕，经过24个月后，在三月初三生下了皇帝。这之后中国民间就留下了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升轩辕的说法。根据文献记载，皇帝出生不久就会说话，非常神异，和普通人很不一样。皇帝本姓公孙，出生在轩辕之秋，又称寿秋，所以用轩辕作为名字，称为公孙轩辕。后来因为他的生长地在积水河畔，于是又改姓为姬。轩辕皇帝成年后接替了他父亲的位置，成为少典国国君。后来四方归顺，少典国不断壮大，于是改国号为熊，所以皇帝又称为有熊氏。反陆之战，神农氏的天下传承到禹莽手中时，社会道德已经衰败，诸侯间恃强凌弱，征战不断，百姓生活非常困苦。炎帝在百姓心中渐渐失去了威望，各国诸侯不再听他的号令，而炎帝禹莽也没有能力去一一讨伐约束那些作乱的诸侯。就这样，天下进入极度混乱的时期。古本玉子记载，皇帝十岁时就能看到炎帝施政不对的地方，所以就尝试改变他施行的政令。 皇帝很年轻的时候就继位成为有熊国国君，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德行，主张以道德教化百姓。渐渐的，国家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和谐安宁，百姓生活幸福。连周边的部落都受到他的感化，非常敬重他。这样，皇帝的德行逐渐传播开来。在用道德教化百姓的同时，皇帝还积极增强武器装备，训练士卒，加强防守。他发明了车和船，不仅使交通变得非常便利，而且还运用在军事上。皇帝用车作战，用弓箭等先进武器装备军队，训练牛马拉车、骑乘，运送粮草，训练熊、皮、皮、修、出、虎等猛兽参战，使军队战斗力大增。经过若干年，有熊国被治理得非常强盛，在诸侯里边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皇帝便担当起替天子讨伐那些作乱诸侯的责任。他保护弱小的部族，维护着部族间的秩序，使百姓的生活渐渐安定下来。诸侯们看到这种情况后，纷纷离开炎帝，归附到皇帝这边来。皇帝的威望越来越大，声誉传遍天下。随着皇帝威望的不断提升，诸侯不断的归附他，最终炎帝、禹王和黄帝在阪泉的旷野展开了一场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阪泉之战。在双方经历三场大战之后，黄帝大获全胜，炎帝战败以后主动把地位让给黄帝，俯首称臣，并且协助黄帝发展农业。纵观历史可以看到，阪泉之战促成了炎、黄两大部族的大融合，华夏民族从此正式诞生。也因为如此，后人并称炎、黄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孟中得良将。炎黄部落融合以后，剩下东方的九黎作乱，不肯臣服。天下诸侯里边最强大而且最暴力无道的是蚩尤。那时候东方九黎部落民风彪悍，野蛮善战，由蚩尤的81个兄弟统领，蚩尤是这些部落的首领。按照姓氏寻源的记载，蚩尤有同母兄弟8人，有异母兄弟和同族堂兄弟72人，一共是兄弟81人。蚩尤暴力善战，擅长妖术，能号令鬼怪，呼风唤雨，还能请动鬼神为他助战，有战神之称，是非常强大的对手。龙鱼河图也有相关的记述，说蚩尤共兄弟81人，铜头铁额，具有神力，他能变化云雾，以砂石为石，无道好杀，穷兵黩武。太白洋经里说，自蚩尤开始冶炼青铜为兵器，他制造出各种强大的兵器，暴虐天下，天下诸侯都害怕他，无人能敌。阪泉之战后，皇帝一直忧心忡忡，日夜盼望能有贤臣良将辅佐他，平服作乱的蚩尤。帝王世纪记载，一天晚上，皇帝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他梦见大风吹进天下的尘垢，接着又梦见一个人手持着千斤弓弩，驱赶着数万羊群。醒来后，皇帝便根据梦境进行占卜，风代表执政者的号令，吹进天下的尘垢意思是垢，也就是说尘垢的垢字去掉左边尘土的土字，就剩下右边的垢字。皇帝想， 难道上天安排姓封名后的人辅助我治理天下，荡尽天下尘垢吗？手持千斤弓弩，表示有不同于常人的力量，驱赶着数万羊群，表示能牧天下百姓，引以为善。难道上天又安排了姓厉名穆的人辅助我治理百姓，引导万民向善吗？于是皇帝开始派人寻找，真的在遥远的海边找到了封后，在大泽边找到了厉穆。皇帝委任封后和厉穆作为将和相，而这两个人也在日后一直尽心地辅佐皇帝，建立了辉煌的功绩，成为华夏历史上的千古名臣。关于这段神奇的历史，皇帝后来在他著成的《占梦经》里有专门的记载，而他所写的11卷《占梦经》也作为华夏神传文化的一部分，得以流传后世。
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